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怎样才能结果实并得永生。
所以耶稣用这个小小的美好例子来说明他的死。看哪，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基督徒的生命充满矛盾，世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从所查考的经文谈论牺牲这个话题。牺牲是耶稣教导门徒得永生的关键，在物质层面上说是很难明白的，但在属灵的层面上却是重要的观念。好，我们一起收听查克老师的讲解，请看约翰福音第12章从20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26和27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哇，这个祷告呢，就像在克西马尼园里的那个祷告一样有力。当时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自己的道路交托在神跟前的时候，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福音第12章的28到30节里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喽。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耶稣是说，我不需要这种引人注目的圣名来让我相信，这个声音呢，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31节里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你看他们刚刚说要救他们，但是耶稣说，不，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要被藐视，被人们厌弃。约翰福音第12章的31节，耶稣继续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那粒麦子死了，却要结出许多籽粒。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第12章的33节里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他是说我将要被钉十字架，被举起来，我要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是象征十字架上的死亡。 很不幸的，许多传道人和基督徒都把被举起来这几个字解释为高举耶稣。他们认为，我们只要在众人面前高举耶稣，如果我们高举耶稣，如果我们在群众面前高举他，他就会吸引众人来到他面前了。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众人面前高举耶稣，把耶稣高举起来，这样呢，所有的人就会被吸引而归向他。可是不对，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你要是想一想，就要发现呢，有些诗歌几乎是亵渎神。例如说，高举他，高举他，让世人看见他。其实呢，耶稣只是说，他将要在十字架上舍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不是在世人面前高举耶稣，或者把他举起来。耶稣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呢，没有念下一节经文，所以呢，就产生误解了。他们只是着重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一句。于是他们就说，啊，我们来高举耶稣吧。不，耶稣不是谈论十字架。要是我说呢，我们来高举耶稣吧，那我就是说，啊，我们来把耶稣钉十字架吧。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33和34节里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你说我要被钉十字架。等一下啊，圣经不是说弥赛亚是永存的吗？啊，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和第七节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是说，弥赛亚是永存的，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既然圣经说弥赛亚是永存的，主啊，你怎么说你要被钉十字架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35和36节里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虽然法利赛人正要捉拿他，但是他仍然掌管一切。他被钉十字架的事必须在逾越节发生，因为他要应验他作为逾越节祭牲的所有象征。过去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呢，把被杀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给那些注定要死的人带来生命。所以耶稣必须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隐藏了自己。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37节里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现在呢，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想法，就是如果人们看到神迹就会相信。其实呢，不是，他们看见很多神迹了，却还是不相信。事实上更糟糕的是，第39节说，他们就是不能相信。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38节里说，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接下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39到41节里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以赛亚预言耶稣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而且他要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们所以不能信，为什么他们不能信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陈述，他们所以不能信，虽然他们看见许多神迹，还是不能信。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警告我们关于不得赦免的罪，如果你心里持续拒绝圣灵的感动，就永不得赦免。一个人如果多次拒绝基督，那么要他信耶稣就变为不可能的了。有一条形而上学的定律说道，我们的头脑啊，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我们可以在脑子里制造一些模式，就是说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可以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一套的模式。一旦这个模式形成之后，就难以改变，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了。你可以观察妇女学编织，起初呢，他们的针呢穿来穿去，动作又慢又生硬，但是只要他坚持做下去，你就会发现呢，他在脑子里啊创造出了一个模式，建立起一套呢常规动作。如果他不断的练习他的针，到最后呢，他手上的针呢好像会飞一样，他可以一边跟人聊天或者看电视，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情，可是他的针呢，不停的穿梭，因为这个常规动作已经植根在脑子里了，他连想都不用想的，就照着这个模式啊，勾一针穿两针啊，这个模式已经定好了，他就照着做。所以一旦一个重复的动作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变成很简单的事了，很多事情呢都是这样的。可是不幸的是，在信耶稣基督的这件事上正是这样。你第一次面对耶稣的宣告，你想，哎呀，他说的那是真的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信他真的能得永生吗？我不知道。这是很难下的决定。我是说，要对耶稣说不，这个决定也不容易下。但是你最后说了，哎，我想还是不信吧。总之呢，不是在今天晚上。你既然说了不，那么下次你再面对的时候，你已经有个常规的模式了。你在脑子里种下了这个模式，而且呢，它要成为一个固定的一部分。下次当你面对的时候，就更较为轻易的可以说出不，我想不是在今天晚上。你每次说不的时候呢，那个常规的模式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直到你现在面对着这个无争议余地证据的时候，你已经不能胜过那个脑子里的模式了。这就是法利赛人眼前的光景。这里呢，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证据确凿，他们无法否认呢。于是呢，他们就想杀掉他，消灭这个证据。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这件事啊，但是他们就是不能信，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无法扭转这个事实。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10分之9的人是在青少年时期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脑子里的模式还没有这个深刻的定型， 所以十分之九的人是在青少年时期决志信主的。你的年纪越大，脑子里固定的模式越来越深刻。在统计上来说呢，救恩会变得不可能的事了。但是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我们经常会看到八九十岁的老人相信耶稣，那真是神迹。按照统计上来说呢，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不被统计学所限制。在数学上来说，你可以证明一个70岁的老人接受耶稣基督是多么的不可能，但是这样的事会经常发生，你能说什么呢？神是行神迹的神，救恩就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们不能信他。你还记得吗？法老的心刚硬，最后呢，神掌权，他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会兼顾你的立场，神兼顾他们的立场。他们希望自己的眼睛是蒙蔽的，他们不想看见。那好啊，神就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他们不要相信。那好啊，神就兼顾他们的信心，他使他们的心刚硬，叫他们有眼无珠，瞎了眼，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着话。约翰福音第12章的42节里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哇，这是一段很可悲的一节圣经啊。约翰福音第12章的43节说，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一直是许多人无可避免的后果。约翰福音第12章的44到46节里说，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第4和第5节里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保罗是引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这里的话。约翰福音第12章47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哇，耶稣说了多少次这样的话，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现在呢，他又提到这一点。按约翰福音第3章的记载，耶稣当时呢刚开始他的传道事工，他向尼哥底母谈到重生。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的16-18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要是有人不相信我，我不会审判他。 我来不是要审判，乃是施行拯救。啊，这是耶稣荣耀的使命，不是要定罪，不是要审判，而是要给世人带来救恩。耶稣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审判。但是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是救赎世人。约翰福音第12章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如果要受审判，就要受到神话语的审判。你不相信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就要来审判你。约翰福音第12章48到50节里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我所说的话将要来审判你。我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我知道神已经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这就是你要面对的审判。神的道将要审判你。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来一起来研读查考圣经。
尽管耶稣基督有审判和定罪的权柄，他却不施行在他的朋友身上。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把握时间，去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传福音，叫他们也能领受救恩。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你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否带给你启发呢？查克老师希望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跟他联系。下次今日灵粮节目内容要谈到耶稣替门徒洗脚的事迹，请别错过，请准时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点评。
假如我们说某某人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是可悲的。如果我在某一个社团里大胆地传讲耶稣基督，他们或许不明白，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是对许多人的一个悲哀的评论。很多人在想，我比较关注人们怎么样看我，过于神怎么样看我。我呢，比较在乎人对我的赞许，过于神对我的赞许。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一个人呢，生活在这种光景里，是非常可悲的。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将要继续查考研读约翰福音的13章。我们在下回的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